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制止迫害；多位加拿大议员呼吁反击中共跨国镇压；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明慧征文，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引德国学员共鸣；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中共是怎么破坏整个美国社会的。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文章：加拿大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制止迫害。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加拿大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停止迫害。明慧记者新子2025年6月10日综合报道。数位加拿大议员近日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表示支持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目前这个法案正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在5月5日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以国家行为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和签证制裁。加拿大议员表示，全世界各国都应采取该法案，以防止成为中共的同谋。一，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表示，全世界应采纳法轮功保护法案。5月28日，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案表示支持，并认为世界各国都应采纳。他说，我认为我们希望看到全世界采纳这样的立法，我希望每个民主国家都能够通过立法杜绝任何成为活摘器官同谋的可能。2022年12月14日，加拿大国会以324票全票通过打击非法人体器官摘除和贩运法案 S223。 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加拿大打击活摘器官的重要法律依据。作为该法案最初提出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吉尼斯说，不让加拿大成为活摘器官的同谋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加拿大没有人参与活摘器官，以便遭受迫害的人们受到保护。他在国会山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的集会上说，在上一届议会中，我们终于通过了立法，以防止加拿大成为活摘和贩运器官的同谋。我们成功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出国移植强制活摘的器官定为刑事犯罪。他说，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推动类似立法，并与加拿大省级和地区政府合作，确保全面实施，防止加拿大以任何形式参与强制活摘器官和贩运。他再次重申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必须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应在中国及全世界得到保障。二，议员表示，加拿大也应对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保守党民主改革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库珀 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加拿大在帮助制止活摘器官方面需要做得更多。他说，该立法提案意在对负责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共官员施加制裁，这正是我长期敦促政府采取的行动，至少应对这些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官员实施制裁措施。他在当天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的集会上表示，与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截然相反，中共是一个邪恶政权。他说，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犯下的罪行体现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这些罪行包括大规模抓捕、酷刑、劳教及大规模活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有充分证据，国际法庭对强制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指出，这种行为还在大规模发生，而法轮大法修炼者是主要目标。他还说，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我将一如既往地走进议会，站出来为法轮大法发声并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呼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中共，对那些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我们需要确保问责制出台，坚守正义。另一位主张以立法形式惩治中共反人类犯罪的议员是保守党国防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比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知道北京的共产政权仍在进行活摘器官，这是非法的、可怕的，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他在加拿大提出了马格尼兹基法法案，以确保能够追究在这种严重人权侵犯中获利的个体的责任。比赞在当天的集会上说，我很骄傲在众议院提出了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案，并与我当时的同事参议员雷诺德·安德丘克合作，确保那些在世界各国，包括在中共治下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受到问责。当那些官僚、医生和腐败的商人从迫害法轮功中谋取暴利时，他们没有资格把家人和财富带到加拿大，把加拿大作为避风港。通过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政府可以向迫害人权者追责，他们试图利用加拿大的市场和自由，将他们的家人、财富甚至自己藏匿于此。这些滔天罪行必须停止。比赞还说，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是一种暴行，北京的中共政府必须被追究责任，那些从迫害、酷刑和非法活摘器官中牟利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三，前众议院政府领袖表示，各国应采取具体行动制止非法活摘器官。 S223 反活摘器官法案的积极推动者也有来自执政党自由党的议员们。前众议院政府领袖的国会秘书、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拉莫·勒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采访中也表示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拉莫·勒克斯议员说，世界各国政府可采取具体行动来制止非法活摘器官，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对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持开放态度。拉莫·勒克斯议员认为，广传真相、提高公众意识将大力推动制止迫害。他说，任何涉及人权侵犯的事件都令我深感不安，如有任何可行之举能够减少此类情况或促使其公开，通常是透过提升公共意识，我都会全力支持。拉莫·勒克斯议员多年一直代表选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向议会提交呼吁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他说，我期待能继续与加拿大领导人合作，致力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人权问题。7月20日是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诋毁真善忍的日子。今年是这场全面迫害所持续的第27个年头。希望美国各地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及时向当地众议员和参议员讲清真相，呼吁支持， 帮助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及时通过。
接下来请听明慧文章，多位加拿大议员呼吁反击中共跨国镇压。
多位加拿大议员呼吁反击中共跨国镇压。近日，多位加拿大议员呼吁打击中共跨国镇压。自去年初，中共利用美国媒体与司法对沈运和法轮功发动系列攻击，在沈运全球巡演期间进行炸弹、枪击等死亡威胁。对此，加拿大国会议员纷纷表示谴责，并要求调查和抵制。议员们认为，中共的外国干扰和跨国镇压也在加拿大发生，威胁加拿大选举等主权、人民安全和自由。爆炸、枪击等死亡威胁是刑事犯罪，加拿大对跨国镇压行为应实施强制、迅速的执法，并将参与其中的组织定为恐怖组织，同时对跨国镇压予以揭露。反对党副院领袖表示，爆炸威胁是刑事犯罪。反对党副院领袖、国会议员瑞德表示，当前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方式更为狡诈老练。他说，中共试图利用其他国家的机制来压制法轮大法倡导的理念，阻止神运演出。他认为，神运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最卓越的艺术家，包括舞蹈演员与音乐家，向西方观众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神运也凸显了法轮大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而这正是中共政权极力避免被外界认知的事实，因为这使其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更加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他说，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如此焦虑地想要制止神运演出，与神运相关的暴力威胁在多个国家协调运作，此事令人震惊。这些事件看似自然发生，但在多年未见类似情况后，突然之间多起暴力威胁事件同时出现，这无疑增加了中共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可能性。这种行为显然构成了外国势力干扰，无论是在加拿大境内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值得更深入的调查。他说，炸弹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是一种刑事犯罪，一个国家的政府授权人们在另一个国家这样做，绝对是不可接受的。议员说，政府必须强制执法，制止跨国镇压。大约一年前获得皇家预准的加拿大 C70 法案，反制外国干涉法，旨在加强加拿大应对外国干涉的能力，特别是在防止跨国镇压方面。 C70 法案中应对跨国镇压的方式包括扩大情报机构权限，如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设立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处，加强法律执行，如修订刑法，使与外国干涉相关的行为受到更严格的管制，包括恐吓、威胁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镇压行为。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表示，我们看到持续的针对法轮大法、政治人物和学术机构的跨国镇压，我们需要强制执行保守党推动的外国干涉立法，政府必须加强行动，认真对待这些问题。保守党民主改革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库珀说，跨国镇压的行为确实令人忧虑且无法容忍，这充分显示出中共政权为达成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极端手段。上届议会通过的立法 C70 已提供了一些额外的措施，以应对外国势力在本国领土上的干涉与压迫。议员指出，利用海外媒体宣传，中共长期议程与自由国家理念相悖。在过去几个月中，《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了10篇攻击神运的文章，其中8篇有中文版，
这些文章套用中共的宣传口径，使得中共炮制的抹黑叙事得以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被中共海外势力与代理人广泛传播。对于中共利用美国媒体攻击神韵和法轮功，吉尼斯议员说，我认为各界需要更加关注外国推动的错误信息所带来的影响，许多不同的机构可能会成为这种情况的受害者，或误信某些叙事，我们必须小心识别中共如何利用各种手段来批评对手。他说，尽管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但仍需保持警觉，认识到中共有一个长期的议程，这与自由、开放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并不一致。他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观应根植于非物质的层面，因为人们追求的善比物质事物更为重要，这正是我们抵抗共产主义唯物论及其渗透方式的基础。他强调，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中共以跨国镇压及其他手段共同图谋西方机构的行为。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认为，应当反击中共跨国镇压。另一位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自由党资深议员斯格若也认为，加拿大要反击中共跨国镇压。他说，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加拿大国会议员都需要反击，要求公平和尊重，并反对中共打压法轮大法的行为，这种打压多年前就开始了。他认为，神韵演出展现的真相让中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说，显然中共感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我认为法轮功学员要坚持下去，继续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断向前推进。另一位自由党议员贝克说，我们必须确保政府机构具备充足的装备，并加强其与各社区的合作，以确保所有加拿大公民和机构都能获得保护。面临多种形式的外国干涉，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的策略，以应对所有可能的威胁。保守党副党领呼吁揭露外国干扰和跨国镇压。保守党副党领兰茨曼认为，反击跨国镇压的方式之一是揭露真相。他指出，毫无疑问，外国干涉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恐吓并影响着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以及那些仅仅在寻求和平和宽容的人。我们必须在国会中对此进行反击。他说，确保加拿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正在发生，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在我们的土地上。要确保每个加拿大公民，每个想在加拿大建立生活的人，都能在自由和不受恐吓的环境下生活。这是我们作为国会议员的工作，也是政府的工作，必须开始认真对待这个威胁。国会议员比赞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对加拿大的干扰涉及多个层面，如战狼外交和海外中国警站等。他说，我们必须勇敢地揭露他们，为我们的公民挺身而出，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中共的不公平对待。我们必须确保停止在加拿大境内的中国警察站，并阻止他们的外交团队进行恐吓和干预，还有对那些现在把加拿大视为家园的前中国公民的威胁。因此，我们将继续为民主、人权和自由而奋斗，当然也包括法轮大法团体。议员强调，政府应加速执法。国会议员穆伊斯认为，中共特务的街头袭击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人们来这里寻求希望、机会和自由，但他们在加拿大街头被外国特工锁定，这是不可接受的。作为保守党，我们在国会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和警察机构也应采取最快的实际行动遏制跨国镇压。如认定责任人为恐怖组织，加拿大政府需要认真对待并实际采取行动，但我们的加拿大机构、我们的警察机构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我们也曾有中国警察局在多伦多街头运作，政府在驱逐责任人方面行动缓慢，因此需要更快地采取行动来遏制这种情况。国际发展部长国会秘书、自由党国会议员万登贝尔德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加拿大，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区中都普遍存在，这让人非常担忧。他认为国会需要花更多时间来研究，以确保我们能够终止这种情况。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6月6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报厅，政要、中国问题专家、律师在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在美国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美国国会参众议院主管外交事务的人员、媒体记者等出席了研讨会，多位发言者表示必须追究责任，阻止中共在美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行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皮耶罗托奇在研讨会上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中共公然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使用暴力手段，至今仍在持续。中共政权在中国境外的镇压愈演愈烈，甚至在美国本土也如此，并且持续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民主倡导者。托奇说，神韵艺术团肩负着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使命，因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并展现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发动的历史性的残酷暴力镇压运动，因此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无情打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席帕特森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跨国镇压的几个具体案例。帕特森说，当我们思考今天讨论的问题时，我们希望能结束中共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
6月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众议员艾里诺·霍姆斯·诺顿在众议院议事辩论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学员，并列入国会记录。诺顿议员说，法轮功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信仰，透过基于打坐和舒缓的动作来教导自我提升。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中共政权的强制拘留、酷刑和活体摘取器官的迫害。我们必须努力唤起人们，关注那些在中国遭受迫害却无法发声的那些人。2025年5月5日，众议院通过了 H.R.1540 法案，即法轮功保护法案。我对此强烈支持。我将继续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同事们合作，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我请求国会众议员们与我一道，声援众多在努力争取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学员。
星光游行是美国波特兰年度夏季盛事。5月31号，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大型法船花车再次亮相星光游行，并以其大气独特的造型、优雅美丽的装饰赢得观众们的喜爱。所到之处，人们啧啧称赞，不时地发出欢呼，法轮大法，太美丽了，你们的花车真漂亮。有的不停地拍照，有的鼓掌欢迎。有不少人向法船造型的花车鞠躬合十致敬，更有不少孩子和大人随着花车上学员的功法展示一起做着练功动作。
美国纽约州首府奥本尼市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5月10日11日母亲节周末在华盛顿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许多游客被法轮大法展位前醒目的横幅、打坐展板及功法演示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有些人表示希望学习功法，并认真记下了练功点的信息。当他们得知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残酷迫害时，立即在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请愿书上签名， 一对非裔母女对法轮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感慨地说，真善人充满了力量。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圣利安诸市6月7号举行樱桃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圣利安诸市的市议员们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他们盛赞法轮大法，并表示整个世界都需要真善人。市议员弗雷德·西蒙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游行，这太棒了，我和我的家人经过时看到他们身穿鲜艳的黄颜色服装，还有舞龙，希望你们经常来参加本市的活动，希望你们遍布圣利安诸市。我们需要真善人，我们的城市、整个美国、整个世界都需要真善人，我们喜欢这个原理。
6月6日和7日连续两天，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美丽城和夏特莱街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一些人表示想练法轮功，索要练功点地址。心理学与哲学博士生安吉拉听到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人而惨遭迫害，甚至被强摘器官时非常震惊，流下了眼泪。更多的人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主动要求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容忍迫害，早日停止迫害。
法国西部巡回讲真相5月31号来到了坎佩尔市，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在坎佩尔举办活动。他们在市中心市场附近的公爵之地广场设立了信息台，挂横幅，摆展板，分发传单，向人们征集签署请愿书，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阿伊夏表示，他在看到法轮功展位时非常感动，他说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让他感到很好，他需要这种能量。中午前他学练了五套功法。
德国法轮功学员5月16日在英格尔斯塔特内城举办活动，弘扬法轮功真善人的理念，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活动引来当地人的关注和支持。哈里跟学员交谈了很久，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觉得法轮功真善人理念很正确，信仰能指导人回归，这很重要。他说，引导大家回归，为他们指明通往真正精神、宽容精神之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来自德国与法国的法轮功学员5月31号在德国弗莱登堡商业中心奥古斯汀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学员通过功法展示、发放传单、与路人交谈的方式，向来往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了解了法轮功修炼真善人。中共在迫害好人之后，不少人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名华人女士来自中国大陆，她表示出国后才知道国内在迫害法轮功。她说，那时候我的心凉了半截，因为法轮功里面有我的校友、老师，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好人，他们只是想做一个更好的人。她原本打算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发展，后来听说国内把法轮功作为头号迫害对象，还镇压其他种族等。他说，那时我清醒了， GDP 再高，政治环境恶劣，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这样的国家没有未来。我说服了家人，续签了工作合同，换了国籍。
瑞典法轮功学员5月31日在诺贝尔博物馆门前举办了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法轮功优美的练功音乐、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许多路人驻足观看、拍照，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制止迫害。人们签名后会带走真相资料，表示要帮助传播，并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真善人的美好。还有对功法感兴趣的人当场就学练功动作。五月份每个周五和周六的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此地举办讲真相活动。5月24日下午，一位华人面孔的年轻人 走到签字簿前签字，并对学员说，我非常的支持你们。他还说，我的父亲是1989年中共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是美国政府通过绿色通道把他营救出来的，所以我对中共的邪恶以及他对中国民众的残暴还是比较了解的。
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31号在乌迪内的马泰奥迪广场举办了向当地民众讲真相的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明真相的游客感谢法轮功学员的付出，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
荷兰法轮功学员5月31日星期六来到荷兰中部的阿珀尔顿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学员们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向路人介绍法轮功真相，不少行人放慢了脚步前来了解真相，有人还想阅读转法轮。一位老妇人认真看过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迫害的展板后，立即过来信息台签名反对迫害，并且指着正在演示功法的学员问学员法轮功是什么。当学员告诉他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后，他立即说，这真善人是我信仰的，正是我需要的，我要学。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5月18号在当地三一海滩社区礼堂举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昆士兰州议员詹姆斯致函肯定法轮大法修炼者致力于生活祥和、社区和睦和个人成长的贡献，丰富了当地社会和文化的结构。
南非的法轮功学员和海外学员5月底至6月初一起利用周末来到了南非开普敦的地标景点讲真相打横幅，向世人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穆尼卡一家人来山上度周末，看到法轮功学员打真相横幅觉得很震撼，当听到大法真相后表示希望早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接下来请听明慧文章，明慧征文，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引德国学员共鸣。
请听明慧文章，明慧征文，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引德国学员共鸣。明慧德国记者站报道。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是明慧网于5月31日发表的庆祝513系列文章中的一篇，作者是一位大陆老年大法弟子。文章描述了作者从青少年开始的生活艰辛，对身体病痛的无奈，回忆了当年得法经历和第一次学转法轮后的喜悦。同时作者还表达了对后来27年间修炼的感慨，记录了修炼法轮功后亲身经历的神奇故事，以及向民众传递大法真相的努力。13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德国法轮功学员米雷娜感慨道，这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庆祝513系列文章是帮助我保持精进的动力，特别是文章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大法师父真正的拯救了我的生命，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部分，大法成为我心目中世界上最重要的了。米雷娜青少年时从克罗地亚来到德国，多年来一直为生计努力拼搏，退休前一直在他居住的城市市中心经营美容院。米雷娜觉得一生的痛苦大概都是在为得到大法在铺垫。他说，作者描述的生活艰辛令我也回忆起自己得法前在人生迷茫中苦苦挣扎求生的经历。我曾患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当时我到处寻找并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 一点作用也不起。直到一位女友向我介绍了大法，第一次学转法轮，我惊讶地发现这本书解答了很多我生命中不得其解的疑问。于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甚至冰箱里已没有食物了，我都不想放下这本书，内心的喜悦无法用语言描述。米雷娜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文章作者描述的那样，她说，我觉得书中讲得太好了，我已经难以放下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米雷娜说，大法已经成为我心目中世界上最重要的了。第二部分，真善忍的法理让我摆脱疾病，身心健康。正因为修炼初期坚持大量学法，米琳娜明白了病痛是有因缘关系的，是业力轮报。大法法理指导我在面临病业考验中平稳地走过来了。他说自己当时白天上班感觉不到多少疼痛，对工作没有任何影响，只要下班一回到家就开始疼痛，他明白这是在消业。他说，感恩师父的看护，几个月后我就完全康复了，直到今日我都没再需要一片药。米雷娜说，我的生命被大法改变了，文章里的这句话真说到我心里了，确实如此。他觉得当时如果没有师父，谁知道我今天会什么样，可能坐在轮椅里呢。我现在不仅摆脱了医药，还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我从心底里感谢师父。师父不仅把我从地狱捞起，还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引领我做一个好人。学了法轮功之后，米雷娜按照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不仅感到自己的改变，认识他的人也意识到这点。在业务上，我改变心态，按照法理的要求，一心为客户着想，不再看重利益。有的客户在约定好的几个小时前，甚至几分钟前，突然取消了预约，我没放在心上，更没生气，利用空档时间练功。令人意外的是，事后竟然有许多新客户自己找上门来。很多认识米雷娜的人都察觉到她的变化，径直跟她说，米雷娜，你变了，变得不再容易发脾气，变得随和平和了。米雷娜很明白，我深知是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从本质上改变了我。第三部分，人心放下了，内心不再沉重。米雷娜说，法理明白了，实际做到也不是容易的，就像同修在文章中感叹的那样。他举例说，以前他和邻居多次出现矛盾，他说，表面上我一再退让，实际上没有放下，以致心里很排斥他。一次在社区活动上，米雷娜远远地看见那位邻居，他想起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对所有人都好，大法弟子没有敌人的法理。他终于主动走向邻居，真诚地向他问好，从此他们的关系开始改善。米雷娜感受到大法的威力，他说，人心放下了，内心不再沉重，即便我感到被欺负时也不再回击，而是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坦然对待。现在，有时我自己都惊讶于自己的变化，以前盛气凌人的我不见了，是师父和大法改变了我。作为居住城市里唯一的法轮功学员，米雷娜非常希望向当地居民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她经常到附近的公园练功，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也参与临近大城市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 第四部分，千里迢迢也要告诉家乡人法轮功的美好。米雷娜说，自己的愿望是想告诉故乡的人法轮功的真相，于是他决定夏季去克罗地亚发资料弘法。他说，文章作者说的让百姓明真相是我的心愿，这也是我的心里话。米雷娜自己也很感慨，我独自连续开车1000多公里，期间只在车里做短暂休息，这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是师父的加持和来自大法的正念使我有勇气走出安逸和恐惧。夏季的克罗地亚气温高达30多度，他背着沉重的装满资料的背包，每天都步行走过100多个台阶去市中心。他说，当我觉得达到极限时，我就提醒自己这是使命，一定要做好。很快我就恢复了体力，是大法给了我力量，使我坚持了下来，最终圆满完成了在克罗地亚近3个星期的讲真相计划。感谢师父一路呵护。米雷娜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体验了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也见证了明慧真文同修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被大法改变了。他表示，谢谢师父拯救了我的生命，除了深深的感恩，我要用真实的心去修炼。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艳女士，因传播真相，于2022年7月20日被沈阳市大东区东塔派出所警察方鹏绑架，关押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后被大东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王艳于2023年2月15日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2025年5月9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1岁。
黑龙江牡丹江市西安区法轮功学员孙桂香的家属6月4号去牡丹江看守所探望他，得知孙桂香被爱民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将于今年8月被送到监狱。孙桂香被枉判8年，起因竟是20多年前他不知因何故被绑架，他拒绝出卖他人，从而20多年来他遭受一系列迫害后的继续。10几年前，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人员面对律师时声称本就没有这个案子，而却制造出案子以陷害善良的孙桂香。这20多年来，孙桂香的家人也遭株连，被绑架非法关押，更在2年内被中共人员敲诈勒索了20多万元。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刘书文，2024年11月20日上午7点多钟，在家被永志派出所绑架，于2025年5月份被非法判刑5年。哈尔滨双城区苏家窑的法轮功学员杨秀华，2024年11月10日到外地亲属家参加婚礼，在哈尔滨火车站被哈市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11日晚上10点多钟家被非法抄家，2025年3月份被非法判刑3年。
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法轮功学员许淑芬，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屡遭中共迫害，被经济勒索，被多次绑架抄家骚扰，被3次非法劳教，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心脏不好。长期的迫害使许淑芬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于2022年含冤离世，时年61岁。1999年7月20号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许淑芬全家人坚定修炼，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他父亲、丈夫和儿子在迫害中相继离世。
广东揭阳市揭东区法轮功学员陆立方被非法判刑6年，非法罚金6万元。陆立方为修炼的女儿陆媛媛被非法判刑13个月， 法轮功学员吴延多、陆媛媛的公公被非法判刑5年半，非法罚金50000元。吴凤英被非法判刑13个月，杨静霞被非法判刑15个月。陆丽芳、吴凤英、杨静霞、陆媛媛2024年5月30日被街东区国宝绑架抄家，吴延多同年7月4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2025年2月份，五人被街东区法院采用视频非法开庭，开庭过程是在走过场，当场没有宣判结果。
广东湛江市现年79岁的法轮功学员黄佑老婆婆，在今年1月被深圳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去年2月21号左右，黄佑在湛江市发真相资料时被湛江警察跟踪绑架，次日被深圳警察劫持到深圳，非法关押在深圳龙岗区看守所。黄佑因坚守真善人信仰，多次被深圳市公安局和盐田派出所警察绑架，多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2月，黄佑在深圳传递法轮功真相时，被深圳市盐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因为疫情，他被深圳警察取保候审，劫持回湛江。2023年2月，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再次打电话告知，构陷他的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
云南昆明市西山区法院2025年5月对法轮功学员王玉兰女74岁、张佳慧女79岁、夏存芬女72岁和管学恒男49岁非法判刑。其中管学恒遭误判3年，被勒索罚金10000元，王玉兰遭冤刑2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夏成芬遭误判7个月，缓刑1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6000元。张佳慧遭误判1年6个月，缓刑2年3个月，被勒索罚金7000元。2024年1月6日，昆明市公安局主导成立的所谓专案组，通过近半年的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跟踪、盯梢、蹲坑、调取影像资料等，罗织罪名，在5个月后对这些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4名法轮功学员于2025年4月16日遭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主审法官蒲慧俊，公诉人西山区检察院邹成云。
山东潍坊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武继强先生应给民众讲法轮大法真相，今年3月12号被当地警察绑架，4月18号被奎文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吴继强已上诉，潍坊市中级法院欲在6月中旬开庭。吴继强原是山东潍坊市财政局汽车司机，他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迫害，曾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50天，遭非法劳教3年，被判刑5年，受尽摧残。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翟辉先生，在经历中共严酷迫害及对其身体不可逆转的摧残后，2025年3月19日清晨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2004年1月，翟辉被铁西国宝警察杨海等绑架，在看守所期间，铁西区国宝大队队长、警察多次对翟辉非法外提、酷刑逼供，对翟辉毒打、电棍电击。每次外提酷刑逼供后送回看守所时，翟辉都是遍体鳞伤，连看守所警察都愤怒了。2012年4月15日又被国宝恶警绑架关押构陷1年多，被迫害至不能进食，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12月25日被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偷偷摸摸的非法开庭，枉判4年，被投入沈阳市东陵监狱继续关押，被迫害出肺结核，骨瘦如柴。2015年11月出狱时，拄着双拐行走都非常艰难，是被家人背出监狱的。
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赵慧君，去年12月10号被本溪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1月19号 今有辩护人代他上诉。本溪市中级法院法官孙清无视亲友辩护人的一切诉讼请求，5月7号非法维持原判。对此，家属已对法官孙清提起控告。赵慧君因坚持信仰，两次遭非法判刑迫害，分别在2006年至2013年和2014年至2017年共计9年。在看守所、监狱，他遭受了体罚、关小号、冰冻、吊铐、毒打、野蛮灌食、抻刑等酷刑。他家里的老人在惊吓中离世。2024年4月11号，赵慧君女士出于善心，在本溪市明山区欧洲城47附近的邮政储蓄，给本溪市南分区副局长马俊邮寄劝善信，被本溪市高玉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
四川泸州市叙永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傅清明，两年前失联后下落不明。近日获悉，傅清明早就被叙永县公检法合伙构陷非法判刑，并投入监狱迫害，具体情况待查。2021年以来，叙永县西城社区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有网络员经常骚扰傅清明，逼他签不修炼法轮功的三书。不法人员威胁说，不签就扣发养老金和停止子女的工作。傅清明不配合他们，他们就经常骚扰她丈夫，对她恐吓施压。傅清明被迫离家出走，有家不能回。
江西都昌县法轮功学员胡火英，自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多次被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劳教一年，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八年，出狱后仍遭受严密监控、骚扰威胁，于2023年悲困离世，终年74岁。她的丈夫王华山多年目睹恶人的暴行，被恐吓成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于2007年7月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妒忌心，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8日。修炼很多年后，我都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不与人争斗，别人好了我不生气，同修间也是希望他们都好，因此这么多年我忽略了修妒忌心，现在想来真是损失太大了。这个妒忌心我是一步一步才认清了它。一，开始认识妒忌心。刚走入修炼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很好修，也没有太大的观难，因为我很注重学法，有观有难都能对照大法衡量，放下自己的利益，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都能很好的过去。那时我在整体的外围，也没人切磋交流，就是遇事对照法去做，很简单，修得也很快乐。迫害发生后，我搬家来到了街中心，同修多了，我家先后成立了学法组，又建立了资料点，你来我往的，同修们都愿意和我交流，很快我就成了本地义务协调人。这段时间很长，修得很艰难，因为我的环境太复杂了，有羡慕的、崇拜的、怨恨的，不乏也有妒忌的等等，不一而足。我开发承担很多救人项目，时间上工作上都压力很大，特别是平衡同修关系上是最难的，因为那时的我不会修，虽然也知道向内找，但是找不到自己哪里有错，最后都是以同修是帮我提高心性而安慰自己，但是矛盾依然，而且越来越多越严重。我嘴里不怨，行为也不怨，可是这个怨的坏生命 已经从很深的微观悄然生长起来，我却不自知。因为我很注重学法，我明白了，是我有妒忌心呀。我无私的付出，谁有困难我都跑在前面，放下自己的一切去帮助同修，你们却这么对待我，还说我坏。我被冤枉，被当众谩骂，甚至有学员说，怎么不把他抓起来，只把我抓起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只要能协调好，能整体配合好我就好。但是愿望是愿望，你没找到自己哪里出问题，那个矛盾就是让你过不去。你做什么事，对方都大发雷霆而被搅黄了。这是我初次找到了妒忌心，也找到了求名的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色欲心、面子心等。这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执着心。二，剖析妒忌心，从根本上去掉它。最近我认识到妒忌心对修炼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根据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和摔的跟头，我悟到，妒忌心和人的一切执着心都是连带的。你妒忌心不去，你其他的心修得再好，你也经不住考验的，所以也是修不成的。妒忌心的表现很广很广，广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你的一个眼神，内心的一个不满意，你都抓住它，往深里查找，都是妒忌心所致。是的，它都形成自然了，都觉察不到了。我通过这段时间不断的学法，向内找，看明慧交流文章，顺藤摸瓜往深处挖，自己都感到无地自容，太危险了。就这个妒忌心引发的求名心、瞧不起人的心、强烈的自我、高高在上、指导别人、一贯正确的邪党文化，甚至都要自行生魔、演讲乱法了。就这么危险还觉得自己不错呢，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还有，我还找到了自己入门时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大法这么纯、这么正，我修大法了，我可以昂首挺胸的，以我是大法弟子为荣的利用大法满足自己求名的肮脏心理。师父在走向圆满中所提到的入门时的那些执着心，几乎我都曾有。妒忌心对修炼人的危害是极大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它，根除它。三，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面对着一大堆执着心，特别是妒忌心，我不怕它了，因为我看清了它，也知道它的来源，更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那就有了方向，也有了智慧。首先，分清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旧势力细密地安排了一条险恶和伴随着巨观巨难的毁灭路，一条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大智慧的将计就计的大圆满的路。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所以我悟到，所有的执着、观念、经验、欲望、引号等等等等，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白了，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都不要，都不承认，都要否定它、排斥它，并且每天都要发正念清除。真正的、清醒的自己主宰自己。只有先天的、纯真的、来自法的正念才是我们自己。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要的，在此关键时刻，赶快收救我们的众生，才是我们来的目的。感恩师尊的苦心救度，感谢同修的帮助。现阶段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恳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